弟兄姐妹平安，感恩我们又可以在一起聚集来敬拜神，来研读他的话。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要做工。我们虽然不知道我们的前路如何，我们甚至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心所想。我们愿意带着敞开的心来看见从约瑟和他哥哥们的故事上你要对我们所说的，也并且让我们看到透过这个故事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担罪。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就还是延续到上一章我们从42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约瑟好不容易跟他的哥哥们再一次见面，但是呢，没有急于与他们相认，为什么呢？那如果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经常有人会去认为说约瑟这是在伺机报复啊，因为他记仇，所以他要报复他的哥哥们啊，当初把他卖到埃及去，让他受苦这20年啊，其实也没有20年，差不多13年。那约瑟实际的目的呢，其实是要试验他的哥哥们是否在这20年的岁月里面过去了，有没有为当初卖他有任何悔改的意思。当他看到他哥哥们伏在他的脚前，这让他想到了他的梦境，想到了他当初做的那两个梦，他的家人会围绕在他的面前匍匐拜他。那这证明了这个梦境是从神而来的，而神的预言也必定会应验。如果神对他的预言要应验，那么对他父亲雅各的应许，对他爷爷以撒的应许，对他曾祖亚伯拉罕的应许也会相继的实现。而且他现在也明白，神要借着他的手拯救他们的全家，而在与他们相认之前，他要确定他们是可以被信任的。他们对之前所犯的罪到底有没有悔改的心呢？那在42章结束的时候，其实留给我们一个悬念。这个时候西缅被关押在埃及的地牢，而他们带着粮食，是原本是弟兄10人，现在是弟兄9人，带着粮食回到了他们的住处，回到了迦南地，回到了父亲那里。那他们是否还会再把便雅悯带过来，去把西缅赎出来呢？而这个时候他们也清楚地知道，无论他们如何请求，雅各是绝不会容许他们带便雅悯去埃及的。那就造成了一个僵局，西缅现在还在监狱里，如果便雅悯不去，就不能赎出西缅。但是呢，他们又没有把握能够说服父亲让他们的弟弟同去，能够洗清他们作为奸细的罪名。那在今天的这两段的经文当中，在43章和44章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后面故事的发展，以及约瑟是怎样继续试验他的哥哥们的。首先我们来看43章，有圣经的可以打开我们一起看，因为我没有把所有的经文全部都打出来，所以如果要讲看这个故事的全貌，还是需要自己手上有圣经。那首先是雅各让他的儿子们再去埃及去涤粮，那因为饥荒甚大，那之前在42章结束的时候，吕便有试图去劝说雅各说让便雅悯跟我们去吧，结果呢不成。那他而且他情愿用两个孩子，吕便自己的两个孩子作为抵押，说如果我带他没有办法带他回来，那你就杀我两个儿子。但其实这也是杀他两个孙子，这没有用的啊。那么这一次呢，换成犹大去劝说他的父亲放便雅悯与他们同行去埃及。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犹大劝说的方式，他说的都是事实。首先他说，那人说如果我们的兄弟不和他们同去，就不能见他的面。而很可能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被盯上了，对不对？被按上了奸细的这个符号。所以再去埃及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官员是不会把粮发给他们，让他们去买的。所以他们不可能隐藏在其他的民众当中一起去敌粮。而且呢，他们也不是什么有这个谋略的人，所以呢，肯定也不能去造成一个营救西缅的一个成功的方案。于是呢，雅各家面临的处境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题，让贝雅悯同去就可以去敌粮，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大家一起饿死。这看似好像不是什么很难的选择题，要不然大家一起死，要不然让贝雅悯去跟着他们去埃及。而我们可以想象呢，这个时候犹大很自然的就把这个选择题就抛给了他的父亲。当初他们从埃及刚回来的时候，这是我想象，他们可能会估计，饥荒嘛，一般不就一年嘛，如果我们有了足够多的粮食，我们挨过了这一年，那第二年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撒种，开始有收成。但是呢，事与愿违，这个荒年要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时候他们的家庭氛围是怎样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在你们的自己的家中有没有过好像乌云笼罩的那种前提，有可能是有谁生病了，有可能是有一桩的牵扯到了麻烦，或者是甚至是牵扯到了法律的案件，有可能是有一个很困难的东西不知道如何决定。而在这个时候整个家庭是乌云笼罩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但没有人愿意谈论这个问题。就好像房间里一个大象，所有人都看见那个大象在，但没有人愿意谈论这个大象的存在。去埃及敌粮这个事情也成为了他们房间中的大象，谁都不敢去提去埃及敌粮的事情，因为条件是便雅悯，而雅各肯定不会答应，所以就陷入了僵局。而这个时候更加讽刺的是，我们要记得西缅还在牢中受苦，好像没有人在乎他的安危，好像也没有人在乎他的死活，可怜的西缅就这样一直陷在牢狱里面。难道我们就这样僵下去吗？眼看着粮食一天一天的减少，灾荒并没有任何反弹的可能。这个时候的雅各就好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他死死抓住他最后的一个小儿子便雅悯不放，而且完全不顾及他其他儿子，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他都不顾及，他只要死死地抓住他的这个儿子。但是眼看着当粮食减少的时候，可能雅各的思想也开始活动了，但是他还要维持自己家长的面子，还要做一下最后的挣扎，他就责骂他的儿子们说，你当时去回答这个人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家底全部都泄露出去呢？你为什么那么坦诚呢？对吧？我们雅各家，我们的家族的这个特长是什么？不就是撒谎吗？对不对？我能骗我爸爸，我能骗我的哥哥，我能骗我的舅舅，然后你们还能骗我，你们为什么不懂得去骗这个人呢？但兄弟们的回应也是合情合理的，谁能想到对方会要以便雅悯作为筹码来要挟他们呢？谁能想到呢？当然他们更想不到的是，要挟他们的这个人是约瑟，就是他们卖了的那个兄弟。那其实雅各的抱怨和愤怒，我们看到只是在掩盖他心中的惧怕和恐惧。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愤怒都是在掩盖我们心中的惧怕和恐惧，是我们一直在试图逃避的那个问题。因为对他来说，他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就是拉结的两个儿子，一个他已经失丧了，还剩下最后这一个，这是他眼中的同人，让他舍去是完全不可能的。但事实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先要放下我们手中紧紧攥住的这一点点利益，我们才能够空手的去接神给我们的恩典的。 这里面最吊诡的是，只有当他放手他的小儿子，他才能得回他两个儿子。只有他愿意放下他的小儿子，他才能得回他两个最爱的儿子。但他不可能知道，这个信息是他不可能知道的，而神也没有给他什么梦或者超自然的提示，告诉他其实是约瑟让你去与他团聚的。神可不可以给他提示？可以的，但是那还要信心干什么？那还要信心干什么？雅各的逃避，不愿意面对现实，紧紧抓住自己现有的，不愿意放手去承接那个更好的，这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多少的时候，我们可能为了自己眼下的一些小的利益，或者说我们一些看为重要的事情，而破坏了家庭当中的和睦，或者不惜伤害别人来维护自己手中的权利。这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对吗？如果一个爷爷过来，给他买了一包礼物，然后呢有很多的糖果，但他手中呢一只手攥着一个糖果，然后说你放下这个糖果，我要给你一个礼物，那个小孩子会怎么反应？肯定不会，对不对？因为这个是他能看见的，你那个礼物是他看不见的，所以我一定要死死的攥住我现在的这个糖果，我不要你给我的礼物，即便你的礼物是更多的糖果。这就很得不偿失了。当我们紧紧抓住我们自以为重要的东西，很可能我们就会与神给我们的恩典和丰盛失之交臂。很多时候神要拿去我们自己看作是最为贵重的东西，不是因为他心狠，不是因为他想惩罚我们，而往往是他准备了更好的恩赐，只有当我们两手空空的时候，他才能交给我们。而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企图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看重的东西掌管在自己的手中，不让神来管理，那我们也势必会像雅各这样险些错失与他失丧的儿子相见的机会。而雅各最终需要做的选择，我们也知道其实是个伪命题，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因为如果不让便雅悯去的话，等待所有人的只有死亡，所以他不仅会失去他的儿子，连他自己的性命也会不保，一切都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一个确定的结果。而如果让便雅悯去，还能让他们一家人有一线的生机。那犹大的担保也是很情思迫切，他甚至想要把自己的性命搭上，为了保护便雅悯的安全。那雅各最终还是妥协了，但这不是因为犹大的担保，而是因为他知道最终他仍然需要依靠神才能度过现在的难关，而不是靠自己。我们会以为雅各已经学会了这个功课，对吗？在面对拉班的时候，在面对扫罗的时候，神一次一次的出手拯救。但往往我们人好像就是这样，我们一次一次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神的拯救，但当真正下一次的危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想要靠自己，于是我们就紧紧抓住自己的那个救命的稻草，但其实是枉然。所以这个时候他终于妥协，十四节，他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但他又加了一句，他说，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我们看到雅各的这句话非常的矛盾，因为雅各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的这个时候心情也非常的复杂。一方面雅各提到神的怜悯，是因为他知道上帝一定在掌管这一切，但是面对他的困境，他又非常无奈地说，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当我们看环境的时候是非常悲观的，当我们看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主权在掌管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乐观的，但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如果我们遇到艰难的选择，当那个选择不是好与坏的选择，好与坏的选择是很容易的， 甚至正确与错误的选择也是很容易的，只不过我们往往会选错。但当那个选择是坏和更坏的时候，你选择什么？选哪一辆都是不理想的，选哪一样都是痛苦的。而这个时候，我们人也会一方面向神去寻求他的旨意，但同时我们也看见我们的软弱。当我们看向环境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会充满绝望和悲观的。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仰望神变得如此的重要。当他仰望神的时候，一切不可能的环境，只要在神的手中掌握，神的怜悯就会临到他。只有神的怜悯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人生痛苦的好考验。虽然如此，但雅各还是要做些什么，对不对？要不然这就不是我们熟悉的雅各了。他一定要掌控一些的东西，他就告诉犹大和他的弟兄们，你要带上上好的出产，乳香、蜂蜜、没药这些贵重的礼物，还要加倍的带上银子，把连上一次敌粮的银子也要带去，或许神会让他们在那人面前蒙连续。其实便雅悯的性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无论是犹大还是雅各还是那个人，都没有真正的权利去掌控他的生命。但无论如何，好不容易弟兄十一人就踏上了去往埃及的路。而等待他们是什么样的结局呢？这个时候他们面临好几个问题。首先，上一次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他们去敌粮的银子全部都退还给他们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又是一个试验，或者又是一个陷阱。这次再把他们回去的时候，会一下子就拿住他们，当作小偷拿住他们。如何解释袋中的银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何请求西缅的释放。第三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也是他父亲最关心的，如何确保便雅悯安全的回归。那这三块石头悬在他们的心上，想必他们的心境是十分的忐忑的。而他们到了以后去见了约瑟，却被他们的管家引到了约瑟的官邸，这让他们更加害怕了。因为他们期待的是什么呢？到了以后能够面见约瑟，看我们的兄弟来了，证明我们不是奸细，那这样你好去叫西缅，然后呢我们跟你买粮，把银子还上，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上路就好了，就公事公办嘛。那现在邀请他们去他的官邸，可能他有家丁在那边埋伏，要把我们拿住，要抢夺我们的财产，甚至抢夺我们的驴。有时候我们人的想法，我们人的猜疑，我们人的焦虑，看似是很不符合逻辑的，对不对？因为约瑟这么有钱，全天下的粮食全部都在他这里，他有什么必要去抢夺他们的财富呢？抢夺他们的驴呢？谁还会稀罕他们的驴呢？但往往我们人是这样的，我们人的焦虑是不理性的。我们在面对可能是移民的问题，面对升学的问题，面对孩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想出一大堆的情况，会假设出一大堆的场景，很多这些场景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我们还是会因为我们想象出的这个场景而焦虑。而这兄弟十人，他们现在也是按照他们想象的来焦虑，因为他们心怀鬼胎嘛，所以就以小人之心夺约瑟之腹。因为20年前他们就是这样下手加害约瑟的，抢夺他成为奴隶的，所以他害怕约瑟也会像他们那样设下陷阱谋害他们，所以他们就挨近管家去解释说，上次敌粮银子仍然归回了每个人的口袋里，所以这次我们就带回来了，我们要还上我们所欠的银子。而管家反倒安慰他们说，我们的账目是没有错的，这一定是你们的神赐福给你们，你们可以安心。而且不仅如此，还把西缅带出来交还给他们， 所以他们担心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他们担心银子的事情没有发生，担心西缅的事情也没有发生，已经解决了两件了，银子不必归还，而且西缅还归还了他们。于是这哥几个等到约瑟到来的时候，就赶紧把他们带来的礼物献出来给约瑟，就是乳香啊、没药啊、香料啊这些的出产。那这个时候其实很特别，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约瑟的心境，当他收到这种礼物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心情？因为20年前，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到以实玛利的人的商队，而那些的商队驮的就是这些香料，所以那个香料让他记一辈子。他跟随着这样一个商队，去到了埃及被卖，陷入在人的家中做奴隶，甚至蒙受不白之冤。那一闻到这些香料，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20年前，仿佛又回到了上一次他在地牢里的时候，他的哥哥在外面吃饭，他在里面呼求。那个时候他是受害者，而这次这些他的哥哥们成为伏在约瑟权柄之下的人。但约瑟没有像他哥哥们当初对待他那样去对待他们，而且这也正应了他们父亲临走时候所说的，全能的神让你们在那人面前蒙了怜悯。而最大的怜悯是留给便雅悯的。经文里说，当他看到便雅悯的时候，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爱弟之情发动，如果我们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他的那个怜悯的心沸腾了，已经控制不住了。这是他试验他哥哥们这段时间哭的第二次，上一次是听到他哥哥们在卖他的事情上面的悔改，这一次是看到了他许久未见的弟弟。但现在离真正的和解还差一步，所以他需要强忍住他的情绪，他对他哥哥们的试验要继续。他欣然接受了他们的礼物，并且设宴款待他们，还询问他父亲的安危。这一切的发展呢，都比这兄弟几个想象的要好。他们担心的约瑟会抓住他们的把柄的事情没有发生，约瑟请他们到家来设宴摆席款待他们，而这个对于在饥荒中的人可谓是无比奢侈的待遇。而约瑟其实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让他们放松警惕，因为他安排的下一个测试就要来了。他在宴席上让他们按照长幼的顺序来排座，那这个对他们哥哥来说是吓一跳的，好像这个人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完全知道他们的长幼顺序一样。那另外呢，他做了一件很奇特的事，他专门让分配食物的人给便雅悯这个最小的多出别人5倍。那按照当时的习惯，你应该按照长幼的秩序，你给最大的、最年长的是双份的。但这个时候他给便雅悯多过别人5倍，那这不是表示便雅悯当时真的很能吃啊，而是用这种特殊的恩宠来显示谁才是这个主人最尊贵的客人。他把便雅悯刻意的从他们弟兄当中抬高，把他放到尊位，为要测试什么呢？当初他们为什么要卖约瑟？是因为嫉妒，是因为嫉妒他父亲把约瑟抬到了尊位，胜过一切其他的兄弟。而他们嫉妒之心在这20年之后会不会仍然存在？会不会嫉妒这个最小的弟弟就像当年嫉妒他一样？如果还存在，那这一次必定会显露出来。如果上一次的测试是良心的测试，测试他们有没有悔改，那这一次的测试，嫉妒的测试，是测试他们同样的罪会不会再犯。 真正的悔改不单单只是为自己过去的行为懊悔，而是在下一次你有机会犯同样的罪的时候，你选择不去犯，这才是悔改。而他们顺利地通过了这次测试，他们好像并没有因为便雅悯得到更多而变了脸色，他们一同饮酒作乐，这一切的景象是多么的美好，他们也成功地放松了警惕。而这个时候欢宴之后，第二天约瑟就让管家把粮食装进他们的袋子里，同时呢还把他的银杯放进便雅悯的袋子里，而这也是最后且最难的测试。这个测试是什么呢？是要看他的哥哥们会不会对这个弟弟的遭遇无动于衷。因为饥荒还会延续数年，那他父亲一家势必要来到埃及才能幸免遇难。但如果到时他的哥哥们仍然嫉妒拉结的两个儿子，他们肯定是不能把约瑟怎么样的，因为在这个地方约瑟拥有最高的位置，但他们可以祸害他的弟弟便雅悯。所以为了确保他们真正的悔改，他需要知道他们对便雅悯的态度是什么。之前可能是被动的，因为把他升到高位可能只是不去嫉妒他，只是一个消极的，现在他要他们主动的去为便雅悯去承担责任。他要看当他们自己的利益跟出卖兄弟再一次站成对立面的时候，他们会选择自己的利益还是选择爱弟兄的心。而这十一人他们正在为此次顺利的涤粮之行开心雀跃的时候，他们上路的时候，结果他们的罪，这次的罪是加引号的，再一次追上了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犯罪。管家在他们走后不久就追上他们，指控他们偷走了这宰相的银杯，而这还不是一般的银杯，说是占卜用的，指控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以恶报善的，我们不是好吃好喝的待你吗？我们不是两一次都把银子归还了吗？你怎么能够这样做来窃取主人家贵重的东西呢？那约瑟的哥哥们他们肯定相信自己是无辜的，还为自己辩解说我们连之前带你还给我们的银子我们都想要来还给你，我们怎么可能去贪图那点钱财去偷这个银杯呢？甚至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们不惜立下毒誓，无论是谁只要搜出来就让那人死，其余的人都回去埃及做奴隶。那当然管家很清楚是一定会搜出来的，所以他们这样的发誓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的后路，那到时候大家都很难堪，他们也不会真正的去处死便雅悯，于是还是显示他们有足够的恩典，就给他们开了一条活路，说从谁那里搜出来的就让他那个人留下做奴仆，不至于死，那其他的人可以安全的回去。这个就让我们想到当年雅各在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遭遇，那个时候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最爱的妻子拉结偷走了父亲拉班的神像，从而引得拉班来追赶。而在搜查的时候，雅各也是一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立下了毒誓，说从谁那里搜出来就让谁死，只不过那一次拉班被欺骗了没有搜出来，而这一次被骗的是这兄弟十人。管家是必定可以搜出银杯的，而这个时候管家还偏偏从年长的开始去一个一个袋子的去搜，这也加增了这个紧张的气氛，每一个人的袋子打开搜查，从吕便到西缅到犹大到利未，一个一个的这样下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当十个弟兄他们的袋子都搜完了，都没有这个杯子，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情是说终于可以走了，但事实是这个杯子就在便雅悯的袋子当中。 而这个时候发现了杯子，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弟兄十人的处境，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犹大的身上，放在吕便的身上，放在西缅的身上。管家刚才已经给他们所有人留了活路，他们必不会受到牵连，唯一受到影响的只是便雅悯一人。如果他们这个时候还存有私心，他们就知道如果把便雅悯给干掉，而且是一个很合理的原因让他留在埃及做奴仆的话，那父亲原本要把家产留给谁呢？一定是留给便雅悯的。那这样在继承权上面他们就少了一个很大的隐患，而且他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父亲身边，对不对？他们有合理的理由。如果父亲说为什么你们的兄弟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是便雅悯自己犯罪，他自己犯罪然后被逮住了，他就罪有应得留在埃及做奴隶。反正当初你也说了，这个儿子如果丧了就丧了吧，那如今丧了你也不能拿我们做什么。这一切都那么的顺理成章，刀已经递给他们了，他们完全可以借刀杀人，而且是不留痕迹的。只要他们随波逐流，只要他们随着管家的话去说，那便雅悯会一定被带走，而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到他们父亲那里去，少了一个竞争遗产的对手，多了一些银子，何乐而不为呢？他们完全可以像之前卖约瑟那样，为了20两银子卖了约瑟，现在也可以一样，为了一个银杯卖了便雅悯。更何况这次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如果他们仅仅是包容允许便雅悯的与他们同在，那他们也不至于心甘情愿的与便雅悯一同受罚。只有他们真正的去爱他们的弟兄，他们才会与他一起承担这个罪责。所以之前是消极的，我们只是容忍便雅悯而已，现在是积极的，因为爱便雅悯的缘故，我们愿意一起担罪。只有爱才能让他们与便雅悯一起担罪。我们看到他们的反应，他们撕裂衣服，把垛子重新放到驴上，一起回城。这里的撕裂衣服是表达极度的悲伤，是这件事情让他们极度的悲伤，是一个情景让他们极度的悲伤。当初约瑟不见了的时候，吕便、雅各也都是如此撕裂衣服的。而这里反差的是，当时他们有罪，却没有表现出悔改的意思，没有表现出没有撕裂衣服。现在他们是无辜的，是无罪的，但他们却为此事而撕裂衣服，表现出他们深切的痛苦。他们十个人同心与便雅悯一起回城，这跟当时他们在卖约瑟的时候彼此意见不同，分赃不均，有很大的差别。他们现在开始学会了有难同当，来直接去面对他们最害怕但原本可以避免的刑罚。我们不知道他们回去的路上心情是怎样的，可能有很多的疑问，很多的想法在他们脑海当中。难道便雅悯真的偷了银杯吗？如果他们见到了那个宰相，他们该如何辩解呢？便雅悯的下场又会是怎样呢？如果便雅悯不能跟他们一起回去，那他们怎么再见他们的父亲呢？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他们回去见父亲，又少了一个弟兄，又多了一些银子。他们再说什么，父亲也不会相信他们了。你们就是贩卖兄弟的专业户。之前在雅各面前担保的是犹大，而这次见到约瑟之后，他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成为兄弟们的代言人。面对约瑟的谴责，犹大没有试图辩解，他只是单纯地承认罪行。他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 而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个罪孽不是指的银杯被偷的事情，因为他们在这件事上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犯罪。但就像他们之前被当作奸细、被冤枉、关押在牢里面一样，他知道这是他们之前在约瑟身上所犯的罪，追上了他们。他知道这是上帝在向他们追讨他们在约瑟上面所做的错事，因为当时他们拒绝怜悯约瑟，而现在他们也将接受无怜悯的审判。而约瑟更是亲眼目睹这位之前出卖他的主谋，因为约瑟被卖到埃及去而没有直接被杀是犹大的主意，因为卖了还能赚钱，杀了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所以犹大很精明于算计，是一个会计出身的一个人。那只要他们答应约瑟的提议，把便雅悯留下做奴隶，其他人就可以回去了。这是一个很有诱惑的条件，抛弃他们的兄弟回家吧。那对于犹大来说，他说他们是无法平平安安地回到父亲那里去的，因为如果不把便雅悯带回到父亲那里去，父亲是不会平安的，我们也是不会平安的，因为他是父亲挚爱的儿子。当然这是挚爱的儿子，是因为他上一个挚爱的儿子死于非命，而现在他的父亲的性命与这个儿子的性命紧密相连，如果便雅悯没有了，父亲也必然死亡，而如果他的父亲不平安，他们所有人也别想平安。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犹大从一个完全自私的人开始去在意他的家人，开始去在意他父亲的想法。如今的犹大不再嫉妒父亲对便雅悯的偏爱，他承认他们之前对待约瑟的过错，最后他提出了惊人的提议，他愿意代替童子做约瑟的奴仆，这样好让其他的弟兄们可以回家去。这与他之前的行径截然相反，在约瑟被卖的事上他是主谋，他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在他玛的事情上他撒谎，为了不失去自己的儿子。在这之前，犹大的一生都是在为自己考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说，如果雅各他的偶像，或者说他最为看重的是拉结的两个儿子，那犹大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利益。而现在我们看到他的变化，他愿意用他的性命去替换便雅悯的性命，这是他的转变，这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亮点。而犹大这情辞迫切的向约瑟请求让他留下去代替便雅悯，也能让我们回想到当年一只公羊代替了他的爷爷以撒一样，在祭坛上被献上。这经历了20年的恩怨，现在又回到了原点。这个卖约瑟为奴的人愿意亲自成为约瑟的奴隶。之前他犯了罪，逃脱了惩罚，而如今他没有犯罪，却心甘情愿地受罚。他愿意放弃他的自由、他的家庭，包括他的未来，为了拯救他的弟弟。那事已至此，这10个人其实通过了约瑟的考验，他们通过了良心的考验，知道在约瑟的事上他们确实是犯罪得罪了神。他们也通过了嫉妒的考验，因为当他们看到弟弟得到特殊待遇的时候，没有嫉妒排挤他。他们也通过了爱心的考验，在危难的时候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放弃便雅悯，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是舍身要保护他，甚至愿意替他受罚。哥哥们这样的变化为之后约瑟去与他们相认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把便雅悯看为重要的雅各愿意交出他的儿子，反而会得回他两个挚爱的儿子。把自己的生活和利益看得最大的犹大愿意放弃他的一切，但也因此他得到了长子的祝福。 因为哥哥们的悔改，现在神终于可以使用他们来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一个属神的子民，一群有君尊的祭司。犹大的舍己最能够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舍己。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言下之意是什么？你是我的朋友，我就会为你舍命。耶稣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被钉上十字架的，而是因着他父亲所爱的儿女，也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犯罪了，他才心甘情愿地替我们受罚。但犹大与耶稣最大的不同是，犹大自己是犯过罪的，耶稣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我们也与便雅悯不一样，便雅悯是栽赃陷害的，而我们是没有被栽赃过的，我们是实实在在做了得罪神和得罪人的事情。但原本应当受到公义审判的我们，却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担罪，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地回到父神那里去。十字架就是公义的审判，但这审判的刑罚从我们的身上转移到了耶稣的身上。但耶稣也是借着死，借着十字架的权柄，废掉了那掌死权的。就像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便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就是神的作为，这也是福音的好消息。撒旦和空中的掌权者的意思是借着十字架来行恶，来要把上帝的儿子害死，但神的意思却是好的，要拯救多人的性命。透过神长子的死，生命就赐给了他的小儿子，赐给了他的兄弟们。透过他的苦难，他的百姓得到了释放，从而让我们能够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话说当年有一个波斯王叫薛西斯，他在与希腊战斗的时候打败了，于是呢就要逃命。那他所搭的船当时挤满了人，都是他的侍从，都是他的随从，眼看着人太多了，超载了，船快要沉没了。薛西斯就对他的部下喊道，说，波斯人啊，你们的国王的安全取决于你们，让我看见你们在这件事上你们对你们国王的忠心。于是话音一落，大多数人就跳了船，为了让他们的国王能够逃命。这是世间的掌权者，这是世间的道理，这是世界上人的自私。好像这些人他们为兄弟或者为国王牺牲，好像是一个很崇高的行为，但我们看到神国的秩序是颠倒的，是正好相反的。原本是国王的耶稣基督，他却为国中最卑微的人去牺牲自己。没有爱比这更大了。身为君王的耶稣为他死民所做的，尽管我们不配，但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代替他的子民为我们的罪而死。尽管我们原本因犯罪而该死，但基督代替我们走上了那十字架的刑罚。这告诉我们，他才是我们值得追随的那个王，一个值得托付终生的朋友。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有不认识耶稣的，你没有听到过他的福音的，那我邀请你能够思想，他是为你为我舍命的。在我们当中如果是已经信主的，已经明白福音的，我也邀请我们一起思想，我们当如何的去跟随。愿主赐福于他的话语。